自从 Lupin 教授生动地给学生们上了几堂课之后，很快他的黑魔法防御术就成为了多数人喜爱的一门课了。只有马尔福和马尔福那一帮子斯莱特林的人说 Lupin 教授的坏话。当 Lupin 教授走过去的时候，马尔福会大声说：“看看他的袍子，他穿的像我们家的小精灵。”但是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人在意 Lupin 教授的袍子有补丁又毛了边儿。他以后的几堂课都和第一堂课一样的生动有趣。在 Bogart 以后，他们研究了红帽子，这是一种妖怪一样令人不愉快的小家伙。什么地方有谁流血了，他们就在什么地方潜伏着。在城堡主楼里，在荒无人迹的战场的挖坑里，他们等着要猛烈攻击那些迷路的人。他们从红帽子又到了卡巴，这是一种爬行的水生动物，看上去像有鳞的猴子，双手有蹼，忙着要饿死不知深浅的走在他们池塘里的涉水者。哈利但愿自己对其他课程也这样有兴趣。最糟糕的是魔药课。这些天来，斯内普教授特别的想报复，大家都清楚这是为什么。关于波克的现行成为了斯内普，纳维让他穿上他祖母的衣服这个故事在校园里不胫而走，传得飞快。斯内普似乎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一提到卢平教授的名字，斯内普的眼睛里就闪现着威胁的光芒。他现在比以前更加的欺负纳维了。哈利也越来越怕在特里劳尼教授令人窒息的教室里所上的课了。在那里，他们要解读各种倾斜的形状和象征。每次特里劳尼教授那双大眼睛泪汪汪的看着哈利的时候，哈利都要假装不在意。他没法喜欢特里劳尼教授，尽管班上多数学生尊敬特里劳尼教授，甚至还有点敬畏他。卡瓦迪和拉温德喜欢在午饭时分到特里劳尼教授的教室去，回来的时候总是一脸令人心烦的优越感，好像他们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一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对哈利说话，他们的声音就变得轻轻的，就好像他已经停尸在床上了。没有人真正的喜欢保护神奇生物课。这门课呀，在充满行动的第一课以后，就变得十分沉闷了。海格好像完全失去了信心。现在，他们一课又一课的学习如何照顾弗雷朵毛虫。他们一定是现有的最烦人的生物。罗恩在又花了一个小时把切细的乌鸡往毛虫的黏滑的喉咙里塞的时候，他想，为什么又有人去烦神照顾他们呢？真是的。然而十月初，哈利有了让他专心的事情。这类事情很有趣， 足以弥补他那些没上好的课给他带来的烦恼。魁地奇季节赛已经临近了。一个星期二晚上，格兰芬多的队长乌德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新季节的战术。一个魁地奇队有七名队员，三名追球手。追球手的任务是把鬼飞球投进球场两端50英尺高的环形圈里去而得分。还有两名击球手，他们装备有厚重的球拍，以便抵挡游走球。另一名呢是守门员，他守卫球门。还有一名是炒球手，他的任务是最困难的，他要寻找并抓到金色飞贼。这是一个带翼的胡桃大小的小球，抓住它，比赛就算是结束了。得到这个小球的队就可以额外的加上150分。乌德是个粗壮结实的17岁的少年，现在已经上7年级了，这也是乌德在霍格沃茨的最后一年。在越来越暗的魁地奇球场边上那寒冷的更衣室里，乌德对他的六名队友说着话，声音里带着一种静静的绝望。啊，这是我们赢得魁地奇杯的最后一次机会，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今年年底我就要离开学校了，我再也不能在这里比赛了。到现在为止，格兰芬多已经7年没有赢了。好吧，我们过去运气极坏，受了伤，然后去年又取消了锦标赛，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着本校最佳球队的称号，我们有3名最佳追球手。乌德指着艾莉亚、安吉丽娜和凯蒂，我们有2名战无不胜的击球手。弗雷德和乔治脸假装红了起来。弗雷德说，哎，别说了，乌德，你弄得我们不好意思了。另外我们还有一名找球手，他总是能赢得比赛。乌德说着，以一种狂怒而骄傲的神气瞪眼看着哈利。还有我。这时候乔治说，哎，我们认为你也是很好的，乌德。对对对，我们认为你是一个极好的守门员，真的。乌德大步的走来走去，他继续说，要点是过去2年的魁地奇杯上应该有我们队的名字。自从哈利加入我们队以来，我一直认为奖杯是我们手到擒来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奖杯。今年是我们看到奖杯有我们名字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乌德说的那样的情绪低落，就连弗雷德和乔治也不禁同情起他来了。弗雷德说，哎，乌德，今年是我们的年嘛。安吉丽娜也说，对呀，我们会赢的，乌德，你放心吧。哈利在旁边说，乌德，我们肯定会赢的。这支球队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训练。每周3次，天气越来越冷，越来越潮湿，夜晚 也更加的黑暗了。但是，不管有多少泥浆，有风，还是有雨，都不能动摇哈利的美好的预见。他们队最终会赢得那个最大的魁地奇银杯。一天晚上，哈利在训练以后回到了格兰芬多的休息室，他感到又冷又僵，但是对训练的情况还是很满意的。他发现休息室里的人们嗡嗡嗡的在议论着什么，都很兴奋。罗恩和霍敏这两个人坐在壁炉旁边最好的两个座位上，正在比较天文学课上的几张星象图。哈利问：“哎，发生了什么事啊？”罗恩指着那个旧布告板上的一张通知说：“哎，大家要去度第一个霍格莫特的周末，十月底，万圣节前夕。”弗雷德说：“哎呀，太棒了！我必须到佐料店去一下，我的臭蛋快没了。”听到这儿，哈利一屁股坐到了罗恩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他亢奋的情绪渐渐的消沉下去了。霍敏似乎看穿了哈利的心思，他说：“哈利，我敢说你下一次就能去了。他们肯定很快就会抓住布莱克的，人家已经有一次看见布莱克在什么地方了。”罗恩说：“
哎，布莱克不会笨到那个样子的，不会妄想在霍格莫特干什么事的。哎，问问麦克教授，这次你能不能去，哈利？下一次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罗恩，哈利是应该待在学校里的，你是知道的。
哎呀，他不能是唯一留校的三年级学生。去问问麦克教授，去呀，去呀，哈利。
对，我想，我应该去问问。
霍敏开口想说什么，但这时候，他的猫克鲁科神轻快地跳到了他的膝上，嘴里还叼着一只很大的死蜘蛛。罗恩一看，就马上叫了起来：“哎呀，他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吃这种东西吗？啊，霍敏！”
哎呀，聪明的猫，克鲁科神，是你自己抓的吗？啊？
克鲁科神慢慢的咀嚼着那只蜘蛛，他的黄眼睛紧紧的盯着罗恩。
霍敏，就让他待在那儿吧，好不好？我拜托了，拜托了，因为我的老鼠斑斑睡在我的书包里呢。霍敏，我求你了。
罗恩有点生气了，他说完又去弄那张星象图了。哈利打了个哈欠，他真想去睡觉。但是他的星象图还没有完成呢。哈利把书包拉了过来，拿出了羊皮纸、墨水和羽毛笔，开始做作业了。罗恩一挥而就的标出了他星象图上最后一颗星，然后把星象图推给了哈利。
哎，哈利，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抄我的。
霍敏是最不赞成抄袭的，因此他撅起了嘴，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猫克鲁科山仍然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罗恩，一面还轻轻的摇动他那个多毛的尾巴尖儿。然后 特鲁科山一声不吭的来了个突然袭击。
哦，洛恩几乎叫了起来，他一把抢过了他的书包。
这个时候，克鲁科山的四只爪子已经牢牢的抓住了书包，而且开始凶恶的撕咬起来。
你放开，你放开，你这只臭猫，你这只臭猫！
罗恩努力的把书包从那只猫克鲁科山的爪子下面夺了回来，但是猫抓得很紧，嘴还冒着沫。
哎，罗恩，罗恩，你别伤害我的猫，你别伤害我的猫！
霍敏尖叫着，整个休息室都在看他们的热闹。罗恩拿着书包飞快地转了一圈，克鲁科山仍旧抓住不放。斑斑从书包顶端跳了出来，
抓住那只猫，抓住那只猫！
罗恩大叫着。这个时候，克鲁科山放开了书包，跳到了桌子上，追赶那吓坏了的老鼠斑斑。脚趾冲过去想抓住那个猫克鲁科山，但是没抓着。斑斑在二十双腿之间飞跑着，一下子就冲到了一个五斗橱下边去了。那只猫猛然的停住，它低低的蹲着，开始用前爪狂怒的伸到五斗橱下面去掏那个耗子。罗恩和霍敏连忙跑了过去，霍敏抓住了自己的猫的腰部，然后费力的举起它放到了别的地方。罗恩呢，他趴在地上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儿，才抓住了他的老鼠斑斑的尾巴，把它拖了出来。罗恩一面拎着斑斑在霍敏面前摇晃，一边说：“
霍敏，你看，你看，你看，他已经皮包骨头了，你别让那只猫靠近他，好不好？”
哎呦，克鲁科山并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呀，所有的猫都找耗子啊，罗恩。
罗恩努力的劝说着那正在疯狂挣扎的斑斑回到他的书包里去。
霍敏，我说你这只猫可真有点怪，它听见我说斑斑在我的书包里了，那它……
哎呀，这就是胡说八道了，克鲁科山会受到他的气息的，罗恩，你以为他能听懂你的话吗？
霍敏，你那只猫就是盯着我的斑斑不放，斑斑是先在这里的，而且斑斑已经生病了，真是的。
罗恩说完大步的走过了公共休息室，上楼到男生宿舍去了。第二天，罗恩仍旧生霍敏的气，在整个草药课上，罗恩几乎没有和霍敏说话。尽管他哈利和霍敏是三人一组进行实验的，此时他们正在剥豆尖，并且把发亮的豆子放到一只木桶里去。霍敏胆怯地问：“
哎，罗恩，罗恩，你的斑斑怎么样了？”“
嗯，哼，他躲到我床底下去，一直在发抖。”
罗恩生气地说着，手一抖，竟没有投中，把豆子撒在了暖房的地板上了。这时候，斯普洛特教授嚷了起来：“
当心，罗恩，你要当心！”
这时候，豆子就在他们眼前开花了。下堂课， 是变形课。哈利下定了决心，要在课后问一问麦格教授，自己到底能不能和大家一起到霍格莫德去。因此，哈利就在教室排起了队，想着他应该怎么说。然而，队伍前面发生的骚乱让哈利分了心。老温德好像在哭，帕瓦蒂手臂环着他的肩膀，正在向西姆说着什么。这两个人都一本正经的。霍敏焦急地问：“什么事啊，拉温德？怎么了？”这个时候，霍敏、哈利和罗恩加入到了人群当中。塔瓦蒂悄声地说：“
今天早上，他接到了家里的一封信，他的兔子宾奇被狐狸给咬死了。”“
啊，哎呀，真遗憾，拉温德。”
拉温德悲哀地说：“
我早就应该知道的。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啊，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不知道。”“
啊，今天是10月16日。你害怕的那件事，它会在10月16日发生。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吗？”“
啊，他说的对，他说的对。我觉得特里劳尼教授他说的真对。”
现在全班人都聚集在拉文的身边了。西莫严肃地摇着头，霍敏迟疑着，然后说：“
你怕宾奇被狐狸吃了是吗，拉文德？”“
嗯，不一定是被狐狸，但我显然担心他会死，是不是？”“
哦，嗯。”
霍敏停了一下，然后说：“
拉温德，宾奇是只老兔子吗？”“
不不，他还是只小兔子。”“
哦，那你为什么怕他死呢？”“嗯。”
霍敏又转向了大家说：“
好吧，让我们来逻辑的看这个问题吧。我的意思是说，宾奇甚至不是今天死的，对不对？莱文的今天才得到消息的，而且他不可能一直在担心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让他真正的震惊。”
罗恩大声地说：“
别理霍敏，拉文德，别理他。他认为别人的宠物都不重要，别理他。”
就在霍敏和罗恩两人正怒目相视的时候，教室的门开了。